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曾牧师要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曾牧师。
好，大家晚上好。谢谢敬拜团。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已经是11月2号了。我特别喜欢11月份，因为它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提醒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的恩典，要数算神的恩典。当然，也是因为我是在感恩节季节的时候出生的了哈。你可不知道感恩呢，乃是神所定的旨意吗？很多人问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很明显的，圣经在大家都会背的哈，《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什么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所以常常说，如果你每天做这三件事情的话，你肯定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喜乐、祷告，还有呢？感恩。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其实感恩其实很多理由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三点就是感恩呢会使你快乐。你想想，一个感恩的人呢，肯定是什么？一个很快乐的人。因为一个快乐人只会往好的方向去看，看到别人的长处，而不是批评别人的短处；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不是看到别人的缺点。这样一个感恩的人呢，肯定是怎么样？是一个快乐的人。他看到总是这个水是一半的满，不是一半的空哈。另外一个原因是感恩呢，会使你有什么？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想象，一个感恩的人呢，肯定他的人脉人也是非常的美好，大家都喜欢跟一个懂得感恩、懂得 appreciate 谢谢别人的一个人。我想没有很多人会喜欢跟忘恩负义的人做朋友吧。我觉得师母是我的太太，师母啊，可能是很懂得感恩的一个人哈。今天早上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她才握住我的手跟我说啊，真好，我有一个好老公哇！听了以后，虽然觉得自己不是十全十美的老公哈，但听到她在跟你这样讲的话呢，你肯定怎么样？你会想尽办法做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好老公。反过来说，如果太太或者丈夫每天批评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衰那个衰，哇，你就说我就衰给你看吧，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保持美好的人际关系，不论是夫妻的关系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同工之间也好，一定要懂得如何来感恩，如何来赞美，多称赞别人一点，总是不会吃亏的。千万不要在赞美、称赞的话语上、肯定的话语上做一个吝啬的人，一定要慷慨的把感恩、赞美给出去哈。还有感恩呢，第三个理由是荣耀我们的主。你可不知道，圣灵又借圣灵告诉我们，在诗篇的50篇23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什么？荣耀我。”哇哦！你要荣耀耶稣基督吗？要荣耀我们的主吗？荣耀的意思就是把神放大，让别人可以看见。所以你感谢，就是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你可以想象，一个感恩的人，不但是一个快乐的人，人际关系好，也是荣耀耶稣、荣耀主的人。肯定这个人是怎么样？是一个蒙福、人见人爱的人。阿门。告诉你自己说，我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诗篇里面就有很多感恩赞美的诗篇啊。今天特别要来思想诗篇113篇哈，先跟大家讲一讲诗篇113篇的背景。其实诗篇连分很多不同，有哀歌，然后有赞美诗、感恩诗，然后有君王的诗篇等等。但是感恩诗呢，其实占了诗篇里面很多很多的部分。这里诗篇的113篇到118篇呢，3、4、5、6、7、8这个5篇的诗篇里面呢，主要被定为是埃及的感恩赞美诗。为什么叫埃及感恩赞美诗呢？可能是与逾越节和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所经过的事迹有关。所以呢，这几首诗篇呢，113篇到118篇呢，通常是在他们以色列人三大季节里面、三大节气里面会唱的哈。比如说，在他们的逾越节、在他们的祝棚节，还有在他们五旬节里面，都会来颂唱这五首诗篇。特别是诗篇113篇跟114篇呢，肯定会在逾越节的时候会来颂唱的诗篇。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是说，耶稣基督记得吗？他最后晚餐跟门徒在一起吃饭以后，然后在马太福音26:30说，他们就唱诗，然后呢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里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到耶稣和门徒一起唱诗。唱什么诗呢？应该就是唱诗篇113篇和114篇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诗篇113篇，一共只有9节的 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看。首先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呢，乃是呼吁大家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无论是在何时何地都要来赞美他。你看这个荧幕上打出来的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谁是耶和华的仆人呢？那些认识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人，就是所有信靠耶稣的，就是你和我了，基督徒了。他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多久啊？永远啊。然后呢，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换句话说，有太阳出来的地方，有太阳下山的地方，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呢，我们都要来怎么样，来称颂赞美耶和华。我相信那以色列百姓想到他们过去在埃及为奴的日子，神如何透过十个这样神迹奇事，这样灾祸给埃及法老王，然后把他们平安的带离出埃及，然后经过旷野4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真的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烂。他们想起耶和华过去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他说呼吁他们说，你们要来怎么样？要来赞美耶和华。特别在逾越节的时候唱这首诗篇，会特别的兴奋。哇，埃及所有的长子都被杀掉，只有我们以色列家在我们的门楣上涂了羔羊血的家，免得这个死亡的天使杀害他们的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来呼吁大家来赞美来敬拜耶和华，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所提到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感恩赞美的人。然后第二段呢，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乃是说赞美那无可比拟的伟大，我们的神他是高过诸天和高过万国万民。你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这个是一个设问的问题， rhetorical 的问题，肯定当然是没有，因为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卑微观看天上地下的事。这里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可以想想当时以色列百姓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回想神是如何帮助他们击败杀掉这些以色列这个埃及的军队，他真是超乎当时最伟大最强大的埃及这个国家，他是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所以他说谁能够像我耶和华我们的神呢？而且这篇诗篇里面特别都提到神特别的名字，没有说神呢，说什么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乃是摩西在山上准备神要呼召他带领呼召他出去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时候，他说你要告诉百姓我叫什么名字你要我告诉百姓你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是我就是 I am who I am， 很难翻译嘛，就是亚伟这个字，就是耶和华这个字。这整篇诗篇里面都以这样的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名称，以色列百姓非常非常个人对这位神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的关系的名称，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神，他不但是至高无上，坐在天上高过诸天高过万国，但是呢第六节说什么，他也谦卑哦，这他说什么，他也谦卑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哇，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神真的值得我们的赞美，他不是只是一位高高在上宝座安定在天掌权直到永远的神，置我们生死都不顾，没有，他说他自己谦卑，然后怎么样呢，来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神是真的是关爱我们这个神，他虽然是那位荣耀伟大的无可比拟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但是他还愿意谦卑自己来观看天上地下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第三段里面第七到第九节呢，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重点，神却以什么怜悯的心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和赞美。我们再看了第七节到第九节，先看第七节，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刚才第六节不是说吗，他从天上观看什么，观看天上地下的事，看见什么，有贫寒的人，看见有穷乏的人，他并不是置他们生死于不顾，他乃是从灰尘里面把他们抬举起来，从粪堆里面把他们给 拉高起来。然后第八节说什么呢？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一开始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结束的时候呢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七到第九节。首先这里说神他以一个怜悯的心，他是一个全能超乎万民万国，而且住在天上荣耀伟大的神，但是他却以怜悯的心谦卑的心来观看天上地下所有需要的人。他这里说他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从第七节说什么呢？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这乃是说那些本来是毫无地位身份的一个人，就想到当时以色列百姓做奴隶啊，奴隶根本是没有任何的身份，没有任何的地位，就好像灰尘一样，根本没有人会珍惜的。然后粪堆呢，这里粪堆乃是指以色列最肮脏的地方哈，粪堆里面根本没有人要理睬的，根本没有人会看重的，但他却从这些灰尘当中来抬举这些贫寒人，从粪堆当中来提拔穷乏人。那年你说哎，我并没有那么糟糕啊，并没有在灰尘当中，也没有在粪堆当中啊。但你可以想象，当我们想到我们过去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保罗在以弗所说第二章里面，我们最近在小组材料里面查考的，我们其实都是好像在粪堆在灰尘里面一样。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是死在做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又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啊，成为神他愤怒要惩罚的对象。所以保罗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真的是一个像粪堆里面没有人理睬，根本一文不值的一个人。但是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保罗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了，这乃是这位神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他如何提拔我们，提拔到什么地步呢？与王子同坐。哇，你可以想象吗？过去真的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是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人，现在却与以色列的选民同样领受神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在以弗所的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的祝福也一样临到我们身上，真的是领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位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因为耶稣基督叫我们一同活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感恩季节里面，不论你想为什么圣灵感恩，你千万不要忘记要为你的重生得救先来感谢赞美主。你我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一个位分，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祝福，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恩典，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每次讲到救恩的时候， 我永远忘不了1980年到在英国重生得救的经历。那时候真的是在英国这段时期里面，虽然感觉到很自由，从母亲，我父母亲是非常非常怎么讲 严厉的一个人了，就是晚上七点以后就不能出去了哈，然后你就是要在家做功课，他们那个都是小学教员嘛，所以才说我是好玩好动，所以才没办法追着打嘛。就是因为管得太严，所以到英国去哇好自由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快乐，所谓的快乐的时光里面，感觉到心中一阵的空虚，觉得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生真没什么意义，如果只是这样过了人生的话，真的是没什么意义。就是觉得人生如果就是如此而已，拿了学位 you know, 有了房子妻子帽子 you know, 五子登科，那又怎么样呢？那后来有机会参加一个这个福音营会的时候，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众人面前痛哭流泪信主，我就想到说哇，神啊，你真的是把我从粪堆当中把我提拔出来，哦，在灰尘当中，主啊，你真的是来抬举我，让我能够认识你，让我能够领受耶稣基督那满满的祝福。阿们。所以在感恩季节里面，让我们先来感谢神在你我身上所成就的救赎。耶稣基督因为爱你爱我的缘故，付上了最大的代价，就是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阿们。 然后第八节说什么呢？他使饱受羞辱的妇人成为喜乐的母亲。饱受羞辱的妇人成为喜乐的母亲，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说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撒母耳的母亲啊，哈娜。如果大家熟悉撒母耳母亲的故事的话，就知道撒母耳母亲是真的是从哀哭，从这样的一个愁苦当中成为最喜乐的一个母亲。怎么讲呢？讲到她的丈夫哈，以利加拿，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章里面告诉以利加拿呢，他其实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很会生，生很多孩子，然后第二个太太就是这个哈拿呢，偏偏生不出小孩来。你可知道在以色列，在犹太人的背景，我在中国人的背景也是如此，你生不出小孩，这个很大的一个羞辱啊。特别是诗篇127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嘛，所怀的是蒙了耶和华的福嘛。哇，那你不是没有领受耶和华的产业，没有领受耶和华的福，那不是受耶和华咒诅了吗？因此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非常让人家愁苦到不能再愁苦的一件事情。没想到她的丈夫也不太了解她哈，你看她丈夫对她说什么呢？她丈夫就想安慰哈娜，就她说，哈娜，你为何哭泣呢？不吃饭，心里愁苦，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哇，想想不讲还好啊， OK， 就不了解嘛。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时候，有时候少讲一句话了，比多讲一句话还好啊。他已经在愁苦，在那个哭泣，不吃饭了，还不明白太太的心啊，还说难道有我不比十个孩子好吗？虽然你是个好老公，但是十个孩子还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心中多么的愁苦。你知道哈娜愁苦到什么地步吗？他到圣殿里面去祈求神，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因为他所谓妇女嘛，妇女当时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们是身份地位不是那么高的，所以他可能坐在一旁在那里祷告，祷告不出声，在那里默祷呢，口里面喃喃自语。然后这个当时那个以利先知祭司看到他一位，就以为他怎么，以为他喝醉酒了，以为他喝醉酒，然后就对他说，你醉酒要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哇，已经够愁苦了，还被人冤枉，你想愁不愁苦啊？苦上加苦啊，对不对？哈娜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啊，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哇，当时喝酒是属于不正经女子所做的，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她不但生不出小孩，你看被另外一个太太，就是以利加拿太太，还讥笑她，讽刺她，还羞辱她，所以她愁苦得不得了。在那里喃喃自语的时候，没想到还被以利先知误会。但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就是那怜悯而且恩慈来待那些困苦人的人。所以以利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哇，这个哈娜真的是凭信心领受了，虽然但是以利不知道讲什么话，就说愿以色列准许你心中向他所求的吧。他根本不知道哈娜在求什么，就说神就让你允准你所求的吧。哈娜说愿卑女在你面前蒙恩，他就走出怎么吃饭，从此以后呢不再愁容了。哇，真的大有信心，凭着祭司那一句话，他就从此以后不再有愁容，回去吃饭。圣灵告诉我们说，日期满足的时候，哈娜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哇，你看这个撒母耳结果真的是被神大大的使用了。所以难怪第九节，刚才诗篇113篇第九节说什么呢？他便使那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什么？多子的乐母啊，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不但是要使他生育，而且是要什么生养很多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哈娜得到这个宝贝的儿子撒母耳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有感而发，就做了一个赞美诗哈。赞美诗就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哈。他怎么说呢？赞美诗我读给大家听哈。我们看看第五节跟第八节好了。第五节、第八节，第五节说什么呢？看看他说：“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怎么样？生了多少？七个儿子。哇，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第八节他就重复了刚才 这诗篇里面也引用这句话，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所以诗篇118篇里面，我看他们里面都会引用这个第八节这里哈。那你说哈拿到底生了几个儿子呢？他这里说不生育的生了怎么样，七个儿子啊。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21节说哈拿后来又生了多少，又生了三个男的然后两个女的，这一共多少个，他一共生了六个，四个男的跟两个女的。那你为什么说他生了七个，这里说七个嘛、right? 这里说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哇，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诗篇里面，在犹太人诗词里面，通常会用这个完整的数字来代表是完美的意思，所以这个七代表一个理想的完整数字，虽然神只给他六个儿女，但是对他来说已经非常完美了，他已经成为一个喜乐的母亲，哇，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面提拔穷乏人，他是那不能生育的能够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家里弟兄姐妹，那你想到哈拿的故事的时候，希望能够带给你很大很大的信心，很大的盼望。不管你现在是多么的愁苦，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或者你的婚姻的家庭的状况真的是使你喜乐不起来，但是你要学习像哈拿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祈求，向神来祷告。因此在今年的感恩节里面呢，感恩季节里面呢，你想想看到底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来感谢赞美他的呢？我想首先第一，你可以先为神的慈爱和信实来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那位在万民之上超乎万民万国而且掌管万有的主，而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每次我想到说，当我们想到神的美好的时候，你就越想就越多的恩典临到你身上。当你没有往好的去想，当你往坏的去想的时候，仇敌魔鬼撒旦会加给你101件坏的事情。一定要来思想神的美好，神的慈爱跟神的信实，阿们。然后第二方面呢，要为你的救恩来感谢赞美主。你如今成为何等的人啊，从粪堆中神提拔你啊，从灰尘中神他帮助你，让你与王子同坐，成为神天父的宝贝儿女。为你的救恩，为你重生得救，感谢赞美主。你可以来敬拜主，可以来祷告主，可以来服侍主，这都是神给你极大的恩典。然后第三呢，你要来为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或者你凭信心相信神要为你成就的来感谢赞美他。就像哈拿一样，他只听以利祭司跟他说，哦，愿神允准你心中所祈求的，哇，他就凭着信心领受就回去了。今天晚上我相信你一样知道了神要我们赞美感谢他，你过去所祷告的就凭信心来领受，相信神在今年2022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会为你行一件奇妙大事。因为哈拿的神，哈拿的字能够生育而且生了六个孩子，这的确是一个神迹，是一个真的是他自己想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伟大奇妙的神。因此思想一下今年2022年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作为，他如何医治你的 COVID 呢？他如何帮助你啊？虽然经济衰退，但是看到你的工作仍然有工作，仍然有收入，看到你仍然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来敬拜赞美主，所以为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来感谢赞美他，更是要凭信心领受神将会为你成就的伟大奇妙大事，阿们。所以感恩的季节里面，让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越数算你就越欢呼喜乐，阿们。好，愿上帝祝福大家。